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那么最近呢，文慧跟您都在《真道分解》里头查考罗马书，我们的进度呢已经到了罗马书很重要的一章，第八章，罗马书第八章，我们会比较仔细的来查考这一章的经文，因为对我们基督徒成圣的生命来说呢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章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会集中的查考罗马书八章十二到十七节的经文，罗马书八章十二到十七节的经文，请您翻开手边的圣经啊，翻到罗马书第八章。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就清楚地指出三件事情。第一件，罪能够借着那良善的、圣洁的、属灵的、神律法的知识，叫诸般的恶念在我们里头发动，就是因为我们是属乎肉体的。那么第二件事情，因为我们是属乎肉体的，所以呢，罪能够住在我们里面做王来统治我们。那么第三件事情，保罗说啊，我们肢体中另外有一个律和我们心中的律来交战，把我们掳去了服从肢体中犯罪的律，因为我们是属乎肉体的。这种失败的痛苦使得保罗在七章二十四节就发出了一个痛苦的呼喊，实际上呢，也是全人类、全宇宙的痛苦的呼喊。我真是苦啊！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弟兄姊妹、听众朋友，虽然我们已经有了神的生命，按我们里面的人是喜欢神的律，但罪借着我们是属乎肉体的这样的一个事实，仍然可以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作王统治我们。但感谢神，他在基督里为我们做成了几件事情，救我们脱离属乎肉体的事实。神为我们做的第一件事，律法既因肉体的软弱有所不能行的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。换句话说呢，主的肉身钉在十字架上，也将在我们身上统治的罪钉了死刑。这是神为我们做的第一件事。第二件事呢，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赐生命圣灵的律强于罪和死的律，所以呢，律法的义可以成就在我们这些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的人身上。换句话说呢，我们里头圣灵的律强过我们肉体的律了。第三件事情，神为我们做的，因为有神的灵住在我们心里，我们就不属乎肉体，乃是属乎圣灵了。那这样一来，肉体的喜好就不再统治我们的生活。所以保罗呢，就肯定地说，弟兄们，这样看来，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，去顺从肉体活着。换句话说呢，从此我们对肉体再没有义务和责任去听他的指挥了。如果我们看罗马书前面几章，我们就会知道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告诉我们，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。那么到了第七章就告诉我们，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死了，现今就脱离了律法。然后呢，保罗在第八章又告诉我们，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。 保罗说啊，我们在世上是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的，而这种完全的释放是何等的宝贵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、听众朋友，这几章的经文让我们看清楚一个事实，罪是借着亚当犯罪后使我们成为属肉体的本质，也就是呢，我们属乎肉体，然后罪在我们里头，就是在我们的思想里，在我们的意念里去发动，叫我们呢有习惯犯罪倾向的肢体啊去做出来。罪就这样的在我们这个取死的身上做王来统治我们。我们虽然已经得救了，但是我们仍然住在亚当传下来的身体之内，这个身体是一个取死会败坏的身体。在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得拯救之前，也就是呢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的身体得赎之前，这个救人的本质也是属乎肉体的本质呢还在。我们虽然已经得救，但是我们还有随从肉体而活的可能。罗马书八章十三节就说啊，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，必要死。若这个字就更加肯定了这个令人痛苦的事实。但是我们可以得胜的。保罗说啊，基督徒可以过得胜的生活。第一个原因是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只要我们按照圣灵的意思去行，我们是可以达到圣洁的，过得胜生活的。那么现在在罗马书八章十二到十七节，保罗就提出了第二个原因，就是我们有儿子的灵。基督徒是神的儿女，就应当愿意过神儿女一样的生活，这种心智自然就成了我们过圣洁生活的一个力量。首先呢，保罗在罗马书八章十二节说，我们不欠肉体的债，去按照肉体而活。换句话说，基督徒是欠圣灵的债咯，所以我们就要按照圣灵而行。在基督徒的生活中，肉体仍然存在，那我们称它做老我、罪根性、救人都行，它都还没有被除掉。虽然在罗马书六章二节保罗说我们和基督同死，但我们知道那是一个属灵的原则，我们仍然要在生活中去追求圣洁，因为我们还是住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还是在一个取死的身体之内，因此呢，我们仍然要追求成圣。如果我们像罗马书八章十三节所说的，你们若按照肉体而活，就必定死。死是指完全的死，包括了肉身的死，也包括了灵性上的死，不是单指肉身的死，因为按照肉体生活的人就都要死，这个死呢是指灭亡。从罗马书八章十三节里，我们看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，根据罗马书前几章我们所得的救赎与得胜，这些都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做成的，所以呢，我们的得救是因为主在十字架上的替死，而我们的得胜是因为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同死、同埋葬、同复活。我们所做的就是用信心来接受。但亲爱的弟兄姊妹、听众朋友，神也要我们在实际生活上有信心的行动，将客观的真理化成了我们主观生命的经历。那一边呢，是我们要用信心来接受与主同死的事实，另外一边呢，我们要因为圣灵的内住不再属于肉体，这样呢，我们在实际的生活里才能够致死身体的恶行， 不让身体的恶行延续下去。这呢，就是我们过得胜生活要学的功课。这呢，就像呢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8:8-9说的，倘若你一只手或是一只脚叫你跌倒，就砍下来丢掉。你缺一只手或是一只脚进入永生，强如有两手两脚被丢在永火里。我们要知道，主耶稣呢，不是要我们做一个残疾的基督徒，主耶稣呢，乃是要我们绝对的认真的来对付我们身体的恶行。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认真的绝对的严肃的来对付我们身体的恶行呢？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子。罗马书8:14经文说，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。引导这个词汇呢，可以解释为呢，像牧羊人引导羊群的动作。那犹太人的羊群呢，移动的时候，这个牧羊人是走在前头的，然后呢，羊群在后头，牧羊人引导羊群走动。那么如果这个引导呢，要有功效，这个羊呢，必须主动的跟从牧羊人。我们知道呢，这个引导不是勉强的，因为如果被引导的不肯主动的跟随，那么引导呢就失了效用。我们可以想想，这个牧羊人在前头，这个羊不跟随，那么这个羊呢就会走失啊，跟牧羊人在后头赶着羊是不一样的。同样的，人如果是神的儿子，他必定有一个乐意被圣灵引导的心，或者说呢，有乐意被圣灵引导的灵，来显明呢，他是神的儿子。被神的灵引导的人，不单是有永远的生命，而且呢，和神有了一个新的关系，是神的儿子了。而神的儿子呢，有几方面的特点。第一个特点，在生命的本质本性方面，父亲和儿子呢必定有相似的生命。做神儿子的人在生命上呢也应该有像神的样式，有神的荣美，这也是我们要追求的。那么第二方面的特性呢，父亲和儿子呢之间必定有特别的情感联系。神爱他的孩子，而我们身为神的孩子，也应该有一颗爱神的心。我们跟神之间呢，是有亲密的交通的。这也是我们要去追求持守的。那么第三方面的特点，做儿子的有特殊的权利和地位，是一般人仆人所没有的。那么我们身为神的儿女也是如此。奋心家司布真，他在工作上呢被神大大的使用，但是呢他在生活上呢却有许多的患难。他自己的身体是非常非常软弱的，他的妻子呢长期有病。有一天呢，司布真就读到了哥林多后书12:9，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司布真就发现经文里的是，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，是现在时事，现在时的一个用法。他就领悟到了主的恩典是现在目前就在这一刻够用的。所以司布真立刻的跪下来感恩，他借着信心来领受现在和这一刻所需要的恩典。圣灵在那一刻引导司布真进入了神话语中的真理里头。弟兄姊妹，听众朋友， 保罗说，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，就是我们是神的儿子的一个证明。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，我们也接受了圣灵在我们生命中。所以罗马书八章十五节说，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，仍旧害怕，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，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。这是说啊，我们接受了圣灵，圣灵不会在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，让我们再回到成为奴仆的那种惧怕里头，因为圣灵不是奴仆的灵，而是儿子的灵。圣灵的工作总是符合我们是儿子的这样的一个身份，不会呢符合做奴仆的这样的身份的。在圣灵的引导当中，不但呢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子，而且呢圣灵要帮助我们做出符合神儿子身份的动作、行为、生命。罗马书八章十五节所讲的儿子，在新国际版的译本呢就翻译为儿子的名分。保罗呢在这要强调的是，因被收养得着儿子的名分。我们了解一下一些背景啊。领养呢在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社会里是常见的事情，当然在以色列人的社会里呢啊也有领养这回事，但是呢两者之间呢截然不同。以色列人的养子呢不一定呢会分得家产，可是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社会里头呢，他们会给养子跟亲生的儿子一样的权利，包括了财产的继承权。那么保罗在这呢指的就是养子啊。咱们基督徒是靠着神的恩典才成为养子的，只有基督耶稣本来就是神的儿子。但弟兄姊妹、听众朋友，感谢神啊，我们本来呢不是也不配做神的儿女，但靠着神的恩典，我们被神悦纳，我们成了神的儿女，我们享有神所赐给我们儿女的权利。这也难怪呢，我们的心里头会发出呼喊阿巴父这样的一个激动的称呼。一个重生的人被圣灵感动，他的内心体验到神作为父亲的爱，就从心里头发出了呼声。一个人啊，如果有了圣灵所赐的儿子的灵，对神发出了这样的一个呼声阿巴父啊，那么自然的他里头会有一个顺从圣灵的引导的心，不是出于惧怕律法的刑罚，乃是出于内心乐意的顺服。这样的人自然能够借着圣灵来致死身体的恶行，活出神要求的生活。神的灵引导我们成为神的儿子。接着罗马书八章十六节，保罗就提出了我们得救的第三个凭据，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弟兄姊妹、听众朋友，我们信主的人在内心最深处比一般人多一样东西。什么东西呢？我们有内住的圣灵。这位内住的圣灵与我们自己的灵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。这就是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所说的，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也信了基督，既然信他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当我们悔改接受主耶稣的时候，圣灵就将神的生命赐给我们，使我们重生。当我们亦有了新的生命，我们很自然的就有一个新的需要，产生一种新的倾向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得救，我们开始喜欢读圣经， 我们喜欢参加聚会，我们喜欢属灵的事。我们是神的儿女啊，不但享受神的爱，也有圣灵的引导，更还能够和基督同为后嗣，也就是呢，能够承受产业。但我们承受什么产业呢？罗马书八章十七节说，既是儿女，便是后嗣，就是神的后嗣，和基督同作后嗣。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也要和他一同得荣耀。保罗在这所讲的后嗣，是根据罗马的律法，而不是根据犹太的律法。那么根据犹太的律法，妾所生的儿子呢，是不能和正室的妻子所生的儿子呢同得基业的。而犹太人的女儿呢，也不能够承受父亲的产业，因为她可能嫁给别的支派的人。唯有犹太人的长子呢，可以继承基业，而且呢是得双份的，他承继了父亲的名分。但罗马的律法就不一样了，依据罗马的律法呢，儿子呢可以承受父亲的基业，即使呢是养子，也一样可以承受父亲的基业。亲爱的弟兄姊妹、听众朋友，当我们接受主耶稣，圣灵就重生了我们。我们不单是神的儿女，我们也成了神的后嗣，来承受神的基业。这是神救赎我们终极的目标，或者说终极的目的。对我们这些原本是罪人的人，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啊！但是保罗也提醒我们，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乃是为叫我们和他一同得荣耀。属主的人有极大的福气，和基督同为后嗣，但却不是没有条件的。而且呢，这个条件是每个基督徒要得最终的福气的时候都要做到的。那这是神工作的方式。我们要做到什么呢？基督徒要受苦才能够得荣耀。属主的人也要和主一样一同受苦。当然，我们所受的苦和基督耶稣所受的苦不会完全一样，因为基督的受苦呢，是担当全人类的罪，为人类完成了救赎。我们永远不能也不配做这样的一个受苦的工作，但是呢，我们可以和主有同样的心智，在心里头和主同情，有和他一同受苦的心。而与主耶稣一同受苦的目的，是为了要和主耶稣一同得荣耀。这个荣耀是将来的，而且呢是永远的。最后，让文慧跟您讲一个故事作为一个结束。有一架飞机在大风暴中机件失灵，飞机呢被迫急速的下降，每一个乘客心惊肉跳，面无人色，但只有一位乘客，他很镇静，很安详，面不改色。事后有人问他，在那样一个危险的时刻里，你为什么能够这样的镇定呢？这个乘客就回答了，如果飞机真的下降出了意外，我死了，那么我的灵魂上升回到天父那儿。亲爱的弟兄姊妹、听众朋友，这位乘客有这种把握，乃是来自于他对他身为神儿女的一份信心。今天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呢？